好的啊，很高兴在网上和大家上主日学，这是我们今年的第夏季主日学的第一堂课。那么我们以前给大家介绍过圣经的旧约部分，那么这堂课开始呢，我会给大家介绍圣经的新约部分。那我们首先看一张幻灯片，我们在讲旧约的时候呢，经常给大家看一张关于犹太圣经和基督徒圣经的旧约排序方面的不同。那么新约呢，犹太人没有新约，所以没有办法和旧约来比较，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新约圣经的排序，其实和历史事件发生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从这种表格中可以看到，我们的圣经排序呢是按照历史书、书卷和信件和启示录这样一个事务序来排的，但是我们在读的时候呢，经常有一个错误的感觉，认为好像圣经就是按照书卷这个顺序这样历史发生的，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如果按照圣经历史事件或者写作时间来排序的话，是右边这部分，那就你可以看到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是写的比较早的。那我们经常会觉得好像启示录应该是写的很早才对，其实不是，启示录写的其实挺晚的。那么圣经当中写成最晚的书卷是约翰写的这四卷书，启示录、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这是最晚写成的书卷。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圣经中的排序不是按照历史事件的发生顺序来排的，这个对我们阅读的圣经呢会有一定的影响。好，我们跟大家谈一谈福音的问题。我们经常说要传福音，但是我们知道传福音到底是传什么？为什么早期要把这些信息称为福音？其实福音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一个新闻用词，它原来的意思就是特大新闻，就是处于一般新闻以外的这些重大事件的新闻。我们中国其实在过去出版社经常使用的一个字就是号外或者叫特号，就指的这个意思。那么希腊文当中呢，这个字的意思是好消息，但是不是指的一般的好消息，而指的是从天上来的好消息。所以福音这个词实际上它是有特定含义的，是指从天上来的好消息。那么我们中文里边福音这个词实际上是一个专用名词，我们中文一说福音呢，就指的是耶稣基督的信好消息，其他所有的消息呢不用福音这个字。所以我们基督徒一说传福音，就指的是传基督信仰的信息，所以中文这个字是一个专用名词。那么下面就说，那么记载福音的书卷就叫福音书，那主要记载的就是耶稣的生平、他的出生、他的使命、成长、他被定罪、他被定死、最后复活，整个这一个历史事件记载这个世界的就称为福音书。那么很显然你会看到我们的圣经里面只有四卷福音书，但是其他有没有其他的福音书呢？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列一下，其实这个世界上一共有超过30本的记载耶稣基督生平的书卷，所以不是只有四本。那我们基督教呢收录了四卷福音书在我们的圣经当中，而且我们的圣经当中的福音书明确有一个特征，就是普世性的。他说这个信息不是局限于某一个民族，不是局限于某一个国家，而是对全世界来公开的。但是这个传播的过程当中呢，却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其中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原因呢是犹太教的有一个特征，犹太教有一条法律，不允许向18岁以下的任何犹太人传讲犹太教以外的任何教义，所以这一条呢就把好多要把犹太人年轻人传福音的路给堵死了。那么还有一条一个阻力，就是后来产生的伊斯兰教。我们知道伊斯兰教是绝对禁止向伊斯兰信徒传耶稣基督福音的，那么这两条其实对基督信仰的传播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那么其他的作用呢都是小的，比如说语言上的不同啊、地域上的不同啊、交通的不同啊，都是次要因素，这两条是最主要的因素。 现在我们看看福音书。福音书呢，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大概一共发现了有将近30本书是记载耶稣基督事故的这个整个事件的。那么我们的圣经中呢，收录了四卷，有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那么这个收录的主要一个原则就是要有使徒权柄。那么其他的书卷呢，30多本里面呢，有的是没有使徒权柄的。那我其中给大家列出这么两卷书，是在历史当中争议最大的两卷书。比如说有一卷福音书是由巴拿巴写的，我们知道巴拿巴这个人嘛，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对他有一些记载，这个人是传福音很有功效的一个，和保罗关系非常好的一个使徒，一个信徒。他写过耶稣基督有生平的故事，他写的这本书呢，没有选入我们基督教的圣经里面，但是呢，却被伊斯兰教圣经选为他们的福音书。所以我们要知道，伊斯兰圣经里面也有他的福音书部分。那么第二本福音书比较争议大的就是犹大福音，就是耶稣的门徒犹大曾经也写过一点关于耶稣的生平记载。那么这本书的争议是最大的，有的人就认为犹大哪有时间去写呢？犹大不是很早就死了吗？但是的确在历史当中发现有这么一卷书的存在，那么这卷书没有被其他任何信仰所收录。除此以外呢，还有多马、雅各、彼得、摩大拉的玛利亚、尼格迪姆和腓力，他们都写过关于耶稣生平方面的书籍，但是这些书籍呢，都是流传在民间，没有被收录圣经正典里边。所以我大概脑子里有个印象，福音书不是只有四本，除了我们这四本福音书以外，还有将近20多本福音书没有收录圣经里面。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福音书写作的语言。那么在讲语言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一下当时的背景，因为福音书都是一世纪写的。一世纪的时候呢，巴勒斯坦地区，也就是中东地区呢，他们统用的语言是亚兰文。因为中东那个地方住的人里面有巴勒斯坦人本身讲亚兰文，另外是这些犹太人，他们从外邦回归到耶路撒冷以后呢，他们也讲亚兰文，所以亚兰文是当时的中东地区统用的民间语言。但是一世纪的时候呢，当时的世界统治者呢是罗马帝国，而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呢是希腊文，所以希腊文不但在中东统用，也在亚洲、非洲和欧洲，那时候好多人都讲希腊文。所以呢，圣经选择了希腊文来记载上帝的话语，这个在全世界在当时来说属于普世性的言语。但是希腊文呢和我们中文很像，它在一世纪的时候呢分通俗希腊文和古典希腊文，类似于我们中文在100年以前我们有文言文和白话文，类似于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当时记录圣经所用的希腊文呢，属于通俗希腊文，不是经典希腊文。我们知道这些古典的希腊文，比如说柏拉图啊，比如说亚里士多德，他们这些哲学著作，这些希腊的这些神话著作、文学著作，他们用的是古典希腊文，所以今天的人很难读懂它。但圣经不是，圣经用的是通俗希腊文来写作的。那我们大家列一个表，来大家来回顾一下这四本福音书的一些特点。我们从时间、作者、身份、职业、同工、读者、主题、结尾和目的，以及引用旧约的情况呢，来对比一下这四卷福音书，对大家来了解整个福音书的背景有会好一点。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其实不是最早写成的福音书，最早写成的应该是马可福音，大概在主后也就是60年左右。那么作者呢是马太，他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他是使徒。他的职业呢是税吏，就是收税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呢，他是政府公务员，罗马政府公务员。 他呢自己在外面的传道的时间并不多，他主要集中在耶路撒冷地区，他本身针对的读者呢是当时的犹太人，因为他是一个税吏，所以他有很好的文化教育程度，所以他对犹太历史很清楚，所以他的著作的目的就是要从旧约里面看新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预言的那个君王。所以马太福音给我们的特点就是给我们介绍一位犹太人的王要降生了。他的结尾的时候呢说主复活了，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王，所以他的结尾就是以君王复活战胜死亡为他的结尾。这份福音书的主要的目的，它是用来见证，见证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这卷福音书它的目的是一份见证福音书，它引用旧约是最多的一本福音书，大概有超过90多次。那么第二本福音书我们中收卷的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实际上是最早写成的，是马可呢是一犹太人，但是马可并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也不是使徒，他是一个商人，做买卖的，所以他对这个世界当中的最发达地区人文文化了解最多。那么当时最发达的就是罗马，所以呢他跟着彼得一块去罗马学教，去投工，所以他这本书的写作目的呢主要是给罗马人看。所以他写的这个耶稣的身份呢就是一位侍奉的仆人，因为他的目的是要给罗马人介绍这位来到人间向人们侍奉的仆人。那么所以最后呢他也是以主升天作为见证，这本福音书的目的还是要见证主耶稣就是弥赛亚，是神的仆人。他引用旧约呢超过40多次。路加福音呢是很特别的一卷福音书，它是由路加写的。路加呢是一个希腊人，他是一个外邦人，他不是犹太人。那么一个外邦人写一本福音书，这个是很特别的。他的身份是一位医生，那么外邦人怎么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很显然他是保罗的同工，所以呢他的写作呢是以保罗为目的。路加福音特别，非常特别，因为他的作者是一个外邦人，希腊人，他是由一个作者写给一个读者的一卷书，也就是说是一对一的，所以这卷书的目的不是见证，它是护教，目的是辩护。他实际上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为保罗他的同工来辩护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因为保罗而产生，是因为圣灵的降下，因为基督的降生而产生。所以他的结尾呢是以圣灵降临为他的结尾，他不是像前面记载的主升天啊什么这些，他是以圣灵降临，他说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才有了这福音，不是因为保罗才有了这福音。所以他是为保罗写的辩护词。所以这卷书的主要读者是外邦人，希腊人。所以如果我们福音朋友想读福音书的话，应该读路加福音是最好的开头，因为路加福音是以时间顺序，以历史事件为依据来写的，所以读的时候呢最容易明白。那么最后一卷书福音书呢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呢实际它的写作是比较晚的，到了1世纪末，差不多90几年，是由使徒约翰写的。那么作者呢是一位渔夫，但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呢他有一种需要，就是其他的使徒都已经死了，那么所有教会产生的一些问题，一些争辩应该如何处理呢？当时在世的唯一的一位使徒就是老约翰，他住在以弗所，所以呢他就在他的晚年写了约翰福音。他的目的不是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的目的是要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护教，因为当时的信仰已经传了差不多有几十年了，那么出现一些问题，所以他的目的是护教。所以这卷福音书里边给我们讲的特点就是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不仅只是马太福音里边说的犹太人的君王，他也不只是路加马可福音里边说的是上帝的仆人，他也不仅仅是路加福音说的他是人子，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把最本质最特点的东西讲出来。所以这卷福音书呢是互教性的，他最后结尾的时候呢，他是以主耶稣基督会再来作为他的结尾，因为他是护教嘛，所以他就知道说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主会再来为这个世界做最后的审判，做最后的定夺。所以他引用旧约的资料是比较少的，老约翰只有三十几次引用过旧约书卷。所以我们大概把这个表格这样回顾一下的话，你会对福音书产生一个基本的概念，因为他的读者和作者背景不同，所以他们写作的特点各不相同，表达出来的这个福音的味道也不同。所以对于我们一般外邦人呢，读路加福音是最容易明白的，最不容易明白的就是约翰福音，而且最不容易去用约翰福音去传福音的也是约翰福音。但是我们今天的人其实好多都喜欢读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是用词非常精美，他是老约翰用他终生的毕生的体会把基督见证出来的一部护教学的福音书，所以大家读的时候朗朗上口，他的文字非常好。那么现在我们回到马太福音，我们给大家介绍马太福音的背景，因为我们这一堂课主要开始是介绍马太福音。好，马太其实他的全名不叫马太，他的全名叫马提蒂亚，他的意思是神的恩赐，说这个人真是有神的恩赐。他这个名字呢不是有这个希伯来文名，他是一个当时的希腊名，其实他有一个希伯来文的名字叫利未。我们一说利未我们就知道利未是十二支派里面的一个支派，但是马太的犹太名字叫利未，利未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联合的意思。马太呢，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特征，这和马太作者有关系，因为他是一个税吏，他是一个罗马的，可以说是罗马政府里面的公务员，所以他有良好的教育，他也有良好的语言能力，他也有非常好的社交能力，因为收税的人你一定要和人打交道，社交能力很好，也有很好的处事能力，同时他有非常强超强的记忆力，也有非常强大的这个精算能力，因为税吏你不停的和钱打交道，你要算账，所以他有这几个特征。所以你看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里面的用词数字引用旧约非常精准，这和这个人的特征有关系。同时因为他是税吏，所以他呢既知道社会里面最黑暗的方面，也知道人性当中最邪恶的方面，因为他接触到各种罗马官员，接触到各种犹太人这个拉比，又接触到普通公民，所以他是一个对社会最了解的人。所以他的福音书里面写了好多的东西，我们一会儿会给大家介绍他的特征。那么马太福音呢，在历史当中对他有这么几个定位，其中第一个定位呢，就是这本福音书是写给犹太人的福音书，所以叫犹太人的福音。他有这么几个特点，因为他是写给犹太人的，所以他是从犹太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所以他引用了大量的旧约来证明耶稣基督就是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一位基督，而且他把圣经里面旧约的这些预言呢应用到耶稣基督所说的事儿、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儿和他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当中。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你最能看到的就是旧约如何应用到新约。同时呢，他要讲给我们看说犹太人里面耶稣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律法，是如何对待犹太的这些律法师，他的态度是什么。同时他也能看到耶稣是如何和犹太人的这些领袖来辩论，如何和当时的这些宗教信仰里面的有权柄的人来辩护。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耶稣基督的教会和犹太人的教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是马太最重要的几个特征。那么还有一个特征是体现他的犹太文化背景，就是他使用了当时最通俗的犹太教的希腊文。虽然他是用希腊文写的，但是我们知道，就像我们今天中国人在加拿大一样，我们中国人在加拿大讲的英语其实带着中国味儿的，对吧？那么当时的马太写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用的是犹太味儿的希腊文。比如说有几个词汇只有犹太人用，比如说拉比、天国、以色列的家、像迷失的羊这种字眼呢，只有犹太人在使用。那么其他的像罗马人呢，不太用这种词汇。像我们今天中国人讲中文、讲英文也是，我们不太使用加拿大人经常习惯用的一些词，但是我们会经常使用我们中国人非常习惯用的一些英文词，就这个意思。同时呢，他讲了一些特别的一些礼仪，比如说吃饭之前要洗手啊，要把经文佩戴在额头和衣服上啊，比如说献祭的礼啊，交税的礼仪啊，禁食礼仪啊，比如说安息日啊，这些信息都是犹太人特有的，其他的外邦人不太在乎这些东西。他还有一些用词，比如说马太福音的开头，他讲的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其实大卫和亚伯拉罕这两个人犹太人是最看重的，是他们最受尊重的两个祖先。但是对于罗马人其他人来说，他们并不在乎大卫是谁，他也不在乎亚伯拉罕是谁。所以你就知道他这些用词告诉我们他是有很浓厚的犹太味道。那么马太福音还有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他是万民的福音。虽然他是写给犹太人看的，但是他里边有很多信息超越了当时的犹太观念。比如说福音书的起源于犹太，但是他却传扬于外邦。我们知道马太福音里边最著名的一段经文就是大使命。大使命告诉我们要干什么？要向犹太人和外邦人传神所赐下的福音。它的主要特征就是说，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神所拣选的。这个理念在以前的犹太文化当中，神只拣选犹太人。那么在马太的福音书里面，神不仅拣选犹太人，也拣选外邦人。它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就是在基督里，这个词经常在圣经中出现。他说，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只有在基督里才是神的子民。如果在基督以外呢，不管你出生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不算神的选民。所以成为神的子民只有一个，必须待在基督里。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他关于犹太和外邦人的一些观念上的特征。比如说在当时的人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凡是犹太人他一定会支持拥护犹太教，凡是外邦人呢就会反对甚至是抵抗犹太教。但事实上你会发现，马太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他呢在现实当中呢，犹太人反对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是占多大数，而这些外邦人呢反倒追随耶稣比较多。所以你能看到，就是说这个信息是和当时的历史事件实际上是反的，而马太作为犹太人呢，他抓住了这个特征，他看到了。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关于天国的子民。那么在犹太人认为呢，犹太人是属于上帝的，神选他们，他们理所当然是神的子民。但是在马太里面呢，他把这个概念呢做了一个升华。他说你的出生不能成为你神子民的特权，你的犹太领袖的地位也不能使你成为神子民的特权。他说成为上帝的选民和子民，只有认罪悔改跟随耶稣基督才能成为神的子民。这些理念呢是非常革命性的，这是马太福音里面的第二个重要的特征。马太福音里面第三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它是教会的福音。我们知道在所有福音书里面， 马太福音是唯一一本记载过教会这个概念的福音书。教会这个概念首先出现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把这段经文呢给大家引用在屏幕上面。马太福音的16章和18章分别记载了两段经文，这两段经文提到了教会，但是这两段经文中的教会的概念呢略有不同。比如说第16章，耶稣带这个考他的门徒，就问他的门徒说，你说我是谁？那么当时门徒有各种各样的回答，其中有一个回答是正确的，就是彼得。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这个回答呢讲完以后，耶稣就给他做了一段回复。耶稣说，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的，属血肉的人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就是教会这个字的第一次出现，就在这个地方。那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教会呢，它指的不是一个建筑物，也不是指的某几个人，而这个里面给我们概念指的是说，这个教会是地上的一个有权柄有职能的一个机构。这个权柄呢是胜过死亡的权柄，他说阴间的钥匙在你手上，他天国的钥匙也在你的手上，阴间的权柄在你的手上，天国的权柄也在你的手上。就你怎么去捆绑，天上就捆绑，你地上释放，天上就释放。所以这个实际上给一个教会的职能定义，也就是教会实际上是有很大权柄的一个机构。这是第一层意思。那么第18章里面呢，马太又提到教会的第二个概念。他说，有弟兄彼此之间得罪你的话，你就去，趁着你和他在一处的时候呢，指出他的错误。他说，他若听，你便得了这个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带另外一两个人去，凭着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定准。若是不听从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税吏一样。这个是马太福音里面第二次出现教会这个词。很显然，这个地方教会这个词什么意思呢？是指的一个群体，是一个弟兄姐妹的群体。而这个群体呢，它是有根据见证，根据来处理这个日常弟兄姐妹们出现的事务问题。很显然，这个教会的概念和我们16章提的这个概念呢是有差别的。那我们把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来看的话，你就知道今天的教会有属神的权柄，同时呢也是教会内部出现分歧的时候进行定准的机构。所以我们在后来的书信里面，你看到教会弟兄姊妹之间发生什么问题，保罗的教导就是，你们在教会里边长老执事根据这个会众提供的准确信息来做出判断。那么这是教会的职能，所以有这么两大职能。这个是马太福音里面非常特别的一个教导，就是关于教会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是有上帝权柄的基督徒的群体，这个叫教会。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呢，就是马太福音里面经常出现一个公式性的一个讲述方法，就是这是要应验谁谁谁先知所说的话，一共出现了93次引用旧约圣经这么说的。其中这些经文应验的这些事件呢，包括耶稣基督的出生、耶稣基督的成长以及他的施工、他被定罪、他被定死、他复活，所有这个过程当中都有旧约的预言和应验。那么这些具体的经文我们在谈内容的时候会给大家引用。那么他主要引用的一个就只有一个目的，耶稣 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引用。那么第二个呢，他在这个圣经当中使用了非常特别的词汇，比如说天国。天国这个词呢，在其他福音书里面出现的不多，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非常多，30多次提到天国或者神国这个概念。因为马太是个犹太人，犹太人他不能够叫神的名字，所以他一定要用天这个来代替上帝这样的说法，所以他有一个特殊的用法叫天国。他主要的讲的是天国近了，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是天国的性质是什么。第三个概念是他说天国用比喻来告诉我们天国是什么。所以这三层关于天国的教导是马太福音里面最详细的，其他福音书都不是这么完整的详细。那么最后一个内容呢，他讲如何能进去天国，这个也是马太福音书里面给我们讲的非常重要一个特征。他分了两个时期，他说进天国呢分两个阶段，一个叫预备阶段，也就是你接受耶稣作为基督是你的救世主，就是接纳。那么第二个叫实现期，就是持守耶稣基督对你的救赎。所以马太福音里面其实对这个基督徒的信仰的建立和基督徒信仰的成熟，他讲了两个部分都非常重要。他不是像我们日常了解的说我们只要一旦信了别的啥都不管了就没事了，其实不是这样的。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的很非常清楚，我们需要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世主，同时要持守这个信仰到最后才是在天国里面。那么马太福音还有一个特点呢，是它是启示的福音。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对未来讲的并不多，但是马太福音里面讲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未来的预兆。比如说末世的预兆，他讲了战争、饥荒、地震、假先知这些现象的出现，表示未来末世到了。他讲了第二个重要的关于末世的问题是，末世人子会再来，耶稣基督会再来，要审判这个世界。所以今天我们处在那个疫情当中呢，好多人就对这一段经文呢更有更多的体会，就是我们天国真是近了。但是进天国的时候呢，马太福音里面对天国做了好多的比喻，这些比喻告诉我们说在天国里面有一些不同的成分，比如说天国里面的奖赏是不一样的。那么马太做的一个比喻里边就是领取不同银子的比喻，比如说不同的信徒有可以领取不同的银子来做不同的事儿。那么这个告诉我们在天国里面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同样的事儿，大家都会有不同的分工。那么第二个比喻呢，他用童女的比喻，就是有聪明的有愚拙的这些童女。那么哪些是聪明的呢？从开始灯是亮的，到基督来的时候灯还是亮的，那就是聪明的。如果开始的灯是亮的，到基督来的时候灯灭了，那么这些人就是愚拙的。那么还有一个比喻，就是基督的信仰是要把山羊和绵羊分开。他说绵羊是属于神的，山羊呢是不属于神的，他说要把这两部分分开。这些比喻都是讲未来的，所以这是马太福音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对末世和未来预兆做出了明显的记载。那么其他的福音书里面的这方面的记载非常的少。那么马太福音呢，其实也是一部教导的福音。那么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好多人应该是容易理解的。在马太福音当中呢，有非常齐备和完整的教导，大概分为这么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登山宝训，也叫天国定律。它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5到第7章里面，它记载了好多关于这个天国人和世界的一些教导。那么它的第二个部分的重要的教导呢，是记载在第10章里面，主要是对门徒培训做的教导。 这个部分它不是给所有人的，是给耶稣门徒的教导，非常准确的告诉耶稣的门徒应该怎么做，会有什么样的奖赏，会有什么样的风险，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那么第三个重要的教导呢，是天国的比喻，这个主要在13章到15章这个部分，13到17章这个部分里面记载了大量的关于天国的比喻。因为天国呢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见过，所以呢耶稣也用比喻的办法来告诉我们天国是什么。因为你要真实的把它讲出来，没人能够明白，超越人的这个理解能力，所以耶稣用比喻的办法把天国告诉我们，说天国像什么像什么，这样说的。那么他的第四部分的重要教导呢，就是教会的生活和纪律，这个主要记载在第18章。那么这一部分呢，是我们今天教会教导比较少的，就是关于教会的生活和纪律。有一谈教会纪律，大家就觉得教会好像没有爱似的。其实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的非常清楚的一部分教导，就是教会一定要有正常的教会生活，教会需要有正常的教会纪律。那么它的第五部分教导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末世及其预兆，这个是在教导的在24和25章里面。那么这个部分呢，在今天呢应该和启示录一起来看，我们可以更明准确全面的了解关于末世的预兆，和理解我们今天这种疫情状态下如何生活。这是马太福音里面非常重要的五大系统，五大教导的内容，非常完整齐备。那么整个福音书，不管马太福音也好，还是其他福音书也好，其实它里面有一个最重要最核心的信息，只有一条，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这是它的核心信息。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耶稣是神成为人以后在地上的，这个人的名字叫耶稣，他的职分，也就是他的工作的目的，就是拯救这个世界，叫弥赛亚，把人类从罪恶当中救出来，这个是他的目的职分，叫弥赛亚。那么弥赛亚是个希伯来文，那么当时的希腊文呢就叫基督，所以基督和弥赛亚是同一个概念。弥赛亚是希伯来文，那么基督呢是希腊文。可这个大家明白一点，就是说整个福音书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告诉我们今天世界上的这个耶稣就是历史当中所应验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位救世主，他已经来了。所以说当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呢，这个福音就开始了，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所以福音书的焦点就在这儿，说告诉我们天国的救世主来了，这是一个关于天上的重大新闻，是一个大好的消息，这就是福音书。所以我们读福音书的话，这个基本的概念有了，应该是比较容易明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介绍一下福音书和马太福音的一些基本特征。我们从下一堂课开始给大家来介绍马太福音里面的详细内容。好的，我们这个课程呢，我们会录影完了以后呢，我们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如果说大家有困难读的话，也可以关注 YouTube 上面有刘老师讲圣经，也可以搜索，大家都可以看到。所以不用担心，如果有人没有时间上这个课，想上别的课程的话，鼓励大家去上别的课程，然后这个课程大家可以回过头来在网上再听，都没有问题，好吧？那么现在呢，我会把时间留给大家，我们一起有十几分钟的提问问答时间，好吧？